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那说来，我们分享加拉太书5:22，这里分享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经文呢，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每一次呢，我们就会选择对应的这个果子表现的相关的诗歌。
嗯，
哎呀，真的这个梳理的过程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
一方面是我们找到了对应的诗歌，可以来回应这些主题。另外一方面呢，我反而真的会觉得更加加深了我们对于圣经里边所描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种印象，
嗯，
或者说一种认知和理解。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啊？
嗯，确实。
我觉得在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分享啊，给我们有一些打开更大的一个眼界，
嗯，
甚至也经过大家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见解到原来这一些的品格也好，
嗯，
果子也好，或者是当中所提出来这些特质和属性也好，
嗯，
确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是一直要再去那里去栽种的，
嗯哼，
需要让它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环境啊，本来可能你那个果子或者这个品格这一点点的东西刚长不久
啊，
但是马上就会可能来一个冲击，会让它可能又缩小。所以呢，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我们一生都一直要让它成长，甚至说靠着主让它能够去至少不要倒退，不要倒退，而是能够不断的积攒，然后呢也能够让它渐渐的长大。
对，
但是呢我相信它并不是一个说，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哦，我今天已经有了这个，然后就好像说就 OK 了。
嗯，
但其实有些时候得到了，或者说已经壮大到有这样的一个果效的时候，
嗯，
它不一定可能真的会维持一直到永远。
嗯，
因为它会再一次可能受到一些冲击，受到一些的撞击，受到一些的打击等等，可能它又会回缩去。
是，
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的真理这些的话语，它其实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其实表面上看来，神或者说是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直白的跟我们讲这些内容。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加拉太书的，对吧？然后彼得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也说过，我们的生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么这两处的经文，坦诚的讲啊，它都是门徒的视角写出来的。
是的，
它并不是耶稣说，哎，你们要如何如何。但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还有其他的门徒也好，他们通过思想耶稣在世的作为，以及思想神的教导，从这些内容当中怎么样呢？提取出来的。
嗯，
彼得就说什么呢？他说你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最后他说什么呢？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嗯，
哎，我就通过他们这个表述，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我们说神或者圣灵感动让他们能够写出这样的经文来教导众人，
嗯，
另外一方面一定也是基于他自己啊，
对，
他自己在信仰上面的这种操练。
是的，
比如说我们看见，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对不对？
嗯，
事实上你可以这样想，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表现都完美的可以在耶稣的身上找得到。
嗯嗯，
那回到耶稣说的什么呢？他说你们来跟从我，对吧？跟从我其实另外一个理解就是你来效法我，
嗯，
学习我，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概念性的说法，说我们都来学耶稣了，
嗯，
对吧？好像部分地区啊说信耶稣就是学耶稣，
对，
像耶稣。
是 的，
说去教会就是像耶稣去了，学耶稣去了，就是类似这种说法。其实在表达着一种作为信徒我们要去效法耶稣。
是的，
但是怎么效法呢？
嗯，
哎，保罗或者彼得他们更具体的把这些东西呈现给我们，
嗯，
你要温柔，你要节制，你要忍耐等等等等这些。
嗯 他们通过他们跟主耶稣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嗯，
经历当中就是能够把它给总结出来。
对对对对，
总结出一些我们人听得懂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对，就是让我们能够很容易去明白，
嗯，
然后呢也可以 照着这些使徒他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更多的也去看到原来他们效法基督是怎么效法法的。
对对对 对, 对，是的。其实就好像你看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尤其过约旦河，神吩咐你们要一个族长这个拿一块石头出来，对不
对？
对
对对。
从人的角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河水干了我抱块石头上来干什么呢，对吧？后来神就说，那这样子你的后人问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神曾经在你们中间做了何等这样的事情。
是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石头也好，还是这个生命的果子也好，它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一个人生命的见证流露出来。这就让我们可以明白，那个果子一定是让人看得见的。它就挂在树上，它就是饱满的，就是飘散着果香的，它是吸引人的，让人知道哦，这个是有一种生命的体现的。否则长不出果子来。我们现在不去讲是不是植物学家哈，没有果子的情况下，大概率你认不出哪个树是什么树的，
对
吧？
对 对,
对，我们都是凭果子认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也是凭果子的。所以真的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关于这个诗歌的分享，就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咀嚼的。
是的是的。
当你认真的去咀嚼的时候，你发现咀嚼出味道来。我举一个例子不太恰当，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在北方，很喜欢吃馒头的。那我们老家那种馒头呢，我的感觉哈，什么都不配都行，越嚼越香的，不是寡味的，就是你嚼出甜味，嚼出那个香味的。我觉得圣经应该也是这样的，
是是。
对，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可能缺乏一点点指导，一些带领。这就为什么说保罗彼得他们要把一些东西提炼出来，补充上来。
对，你刚才讲到馒头这件事呢，我就想到说要嚼出有香味和甜味的面一定是老面啊，它新面还不行，它新面就没那个味道。
是，
所以你想老练老面，哎，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
因为说实在哈，我也很喜欢吃馒头。那我觉得就如同刚才你所说的，真的生命它需要酝酿，生命它需要一个不断的去被修长，积累那个甜汁在里头一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相当于把这个加拉太书这一段经文呢做一个收尾，就是读神的话语，也在神的里面来扎根，结出我们的果子来。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
如果没有你
在，好像需要呼吸一样。如果有了你的同在，我就免了死亡。耶和华，就好像那一棵树栽在生命的河水旁，炎热来到也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叶子青翠结果不知，我要依靠耶和华，我要依靠，我要依靠耶和华，就好像那一棵树栽在生命的河水旁，炎热来到也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叶子青翠结果不迟，我要依靠耶和华，炎热来到也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叶子青翠结果不迟，我要依靠耶和华。
其实好像这首歌所唱到的经文一样，说炎热来到也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我记得之前我在读一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炎热来到。很多时候呢，哈，我相信如果我们经历过一些酷暑，就非常热的哈，尤其我们在南方地区啊，经常有的时候温度很高，那我们会觉得哇，这个炎热实在是让人不好受，就觉得哇，这个浑身流汗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植物的角度来考量的话，这个炎热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一方面，它可能会带来干旱，因为水分会蒸发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也知道，很多的植物它是需要大量的光合作用，
对，
那么这个炎热本身就会给它就是带来这种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知道在西北地区，尤其是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呢，对水果都特别甜，特别好吃。
对，
其实这个书里边就讲到这个炎热的时候，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祝福。
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说嘛，有一种叫化妆式的祝福吧，对不对？常会说这句话。
对对，
其实确实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可以很快及时在当下的炎热当中，多数都是会觉得好不舒服，好难受，但是要等到觉得好的情况下，打个比方就是你去到游泳池那里了，你进到游泳池你会说哇，夏天真好，可以游泳，所以呢也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有些时候你看到神给你的历练，回头之间一看，哦，原来那是祝福，神不会给你一个难担的担子，所以当有些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困境临到你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让你无法承受的。
对，
Mary 你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冬天也不太好受，然后这个夏天也不太好受。不过就是像刚刚说，这个我们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苦难试炼，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不顺的事情，然后有这些好似酷暑一样的炎热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会对于一丝凉意，然后对于一些困境之后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困境之后的一些舒适，而去越发的感恩。我觉得正好就是有这样子的对比，然后才能让我们去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也去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安排。
就是有一个哲学家不是也说过嘛，说痛苦的存在才让我们感到幸福和快乐，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记不得原话。但是我想更多的或者说更重要的点是在于说，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苦难啊、痛苦啊等等之类的。甚至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提到那本书里边他讲到这个炎热的时候，他还不光是讲到这个苦的环境可能是一种祝福，他还讲到另外一个层面，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祝福，但说不定它是个炎热。就好像我们说你得了一些的满足和好处，它会不会成为你的一种试探？
嗯，是的，我觉得也会有的。
嗯，
是的，确实这是真实，因为基本人都可能会有，就常像嘛，就是我们也想说，有些人就是当他真的有一天富足了一点点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没有发现他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然后那个时候他的中心点已经在转移了，
是，
其实是这样的，
是，
对。
其实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前其实可能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可能讲不出那个原话，但是大概要表述的意思就是我最近属灵一些了，
就是说我的状态，
对对对，
我的属灵状态，哎呀，我最近终于那个突破了，
对对对，
我现在属灵一点了，
对，就是我们发现这里边很矛盾。就本身呢他一定是经历过什么，他得到训练了，这一定是带来一个好的结果的，但就像你刚刚说的，他达成了之后，他的一念之间就把他过去的这个结果就掉了一个头似的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就把它变成一种
就是以前我们说过属灵的骄傲嘛，
对对对对，
就是属灵的人怎么可能还会骄傲呢，就是
对对对对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所以最重要的点还是就好像歌词里面也唱到，我们知道经文也说，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不止喜爱哦，还昼夜思想哦，
对对对，
你看，当然我知道昼夜思想才能证明你喜爱，
是，
对吧？甚至我尝试去理解，因为那个是旧约的时代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神的律例典章看似很繁复，但事实上对于很多渴慕神的，对于很多盼望着得着神的赐福和与神建立关系的这些人来说，其实他们是昼夜的呼唤神，说神呐，你再给我，你再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我想要更认识你，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表述。我就觉得说，哇，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的渴慕呢？就好像我说，今天我们拿着66卷书这样的一个圣经，我们拿起来，哇，我就津津有味的读起来。还是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得不读起来，对吧？
不读就感觉心亏亏的，心损损的，好像过意不去，然后呢有一种责备啊等等之类的。对，
年轻人有这种困扰吗 Mary？
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
也有吧
就是相比较起来，如果读一些教父的作品可能比读圣经要
很容易，是吗？
确实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习惯问题，
是
对，就读经没有形成那种总能发现新的东西的这种习惯，但实际上是有的，
是可以的，
对，是有，而且每次读其实是每次都有，但是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没有那种意识，会觉得好像应该是每次读都有，每次都有新的，
是是是是，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写出来，然后让你直观的就看到，
写出来也看不懂，
也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习惯的问题。
所以神为什么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律例典章印在额上，对不对？就是戴在手臂上，然后就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坐下起来躺。
都要，
就是每次说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就像我们去做体能训练一样，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就要重复的去做，
对，
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你的
习惯
或者是肌肉记忆了。
就是你不用是有一个什么意识提醒你，它都自动会去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首歌《永远不分离》。
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 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流星听你，车听你，我是有福的。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听你，我是有福的。留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像一棵树，永不枯干，长在你里。
就好像最后一句他说像一棵树永不枯干长在你里面，就是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嗯，
我们深信的是耶稣这棵葡萄树是永不枯干的。
嗯，
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一直连在他的枝子上，或者我们这个枝子是不是一直连接在这葡萄树之上。
嗯，刚才我们唱歌曲里面有讲到，好像上一首诗歌也有，
也有
昼夜思
想, 思
想，对不对？
对对。
那我记得昼夜思想我很深刻这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第一篇嘛。
嗯，
那昼夜思想这四个字是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在自己查考的时候就特别深刻，就是说我们看是昼和夜思想。
嗯，
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它讲的思想两个字，它其实更多也有一个就是不只是想而已，它更多有一个是要 大声，
嗯，
甚至是大声的，
嗯，
去宣读出来。
嗯，
另外一个，他又同时又有一个说默想，
就是内在的
内化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就想到咒。那如果白天我们就大声的宣读，
对，
哎，晚上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沉淀，
嗯，
思想上的话，哎，我就想到，所以这四个字在我当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说，说是啊，我也觉得光照我说，我有没有能够这样去常常去行出这样神所喜悦的一个生活。
是，
对，
是，
因为其实昼夜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想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常常昼夜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被其他的事情穿插在当中。
是的，
少了这个思想的部分，也就是说白天宣读，晚上去思想。当然不一定是白天，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中你要读也要想。那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只有在那里一直想啊想，可能不一定有用，
默想。
但是对，但是我觉得读出来它有一个好像就像一个记忆，你读了之后有些时候就像我们说学英语，他常常说你要多点读嘛，
对，
多点大声出来哈。
是的，
读完后好像他说你就会自然而然有一种记忆，自然而然出来。所以我就特别深刻这四个字在我的里面，说哇，真的常常提醒我要多点读，然后包括去听，然后但是也要想。
是，
我听过一个就是心理学的暗示
啊，
就是这个人呢，他会每一天对着这个镜子会说一些自己鼓励的话。然后这个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啥，他是这样分析的，就是你说，你说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想一遍了，
对，
然后呢你说的时候从你自己这个声音出来一遍了，听的时候反馈回来又一遍了，然后再思想又一遍了。所以这个就是昼夜思想包括大声的宣读出来，其实它是会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作用的。然后回馈到人本身，它可能就是起到了不仅仅只是说出来的一个作用。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认可的。
是，
其实就好像哈，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阶段，我们都会学一些知识的嘛，
对对对，
对吧？就我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呢去公园里面，去烧烤，要去买一些竹炭，然后就是自己烤嘛，对吧？但发现呢那个很难点得着
那个炭，
对，那个炭很难点着，它不是速燃的，然后那个有那个酒精蜡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
对，它不行。
然后我们隔壁的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有那个炉子的，然后呢，
借火吗？
过来，他说，看你们在这点的太费劲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捡树枝点了，然后呢，他就过来帮忙。帮忙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说，你们这个炭应该把它立起来呀，它没有空气进来，怎么可能点得着呢？就他说这一句话的，我就觉得脸疼，对吧？这是以前学过的知识，但是你用不出来，
是没有办法在当时就被运用。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说那种填鸭式的教育给你的是你能够在试卷上答出来，但是用不到你的生活里。
是，
但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还是因为你不够巩固，
对，
你对他印象不深。就是很多人都是进入社会之后发现，哦，这个知识我学过呀，
对，
对吧？那个我以前学过呀，对吧？但是你真的要用出来是有难度的。
对， 对， 对，
就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不断的加深那个印象。就是好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背古诗，然后去看庐山，哇，飞流直下三千尺，都说了出来，不然的话你说啊，好高，
好漂亮，
啊，水好多，
啊，漂亮，完了，
雾好大，
对，是很形象，对
对，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哈，就是怎么样永远不分离呢？就是神他是一直在这个关系里边是持续的尾声的。最不稳定的是我们反而。
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真的常常的来思想他的话语。
是的。
在他话语里面扎根建造。好，今天我们节目就暂时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